失衡，美国罗格斯大学食品生物技术博士马胜学作品，帮你摆脱亚健康和慢性病，找回健康。有声书由中信书院出品，小鸭播讲。第一章，平衡，营养的作用。任何生命和组织都处在平衡之中，世间万物以平衡为最高存在法则，营养改变了地球的平衡史。营养学，智慧诞生与生态新平衡。在地球生态系统趋于平衡的过程中，营养摄入改变了灵长类生物的大脑容量，促使人类诞生，一种崭新的由人掌控的动态平衡由此开始。大爆炸，地球，万物生。迄今为止，美国物理学家加莫夫1946年正式提出的大爆炸理论是最有影响力的宇宙诞生学说。该学说认为，宇宙是由 138.2 亿年前的一次大爆炸后膨胀形成的。与普通的大爆炸不同，这样的爆炸是致密致热的基点突然炸裂所致。宇宙体系不断膨胀，物体温度从热到冷，物质密度从密到稀不断演化。宇宙从此有了物质、能量、时间和空间，而这些概念构成了物理学的基础。在漫长的宇宙演化中，物质和能量形成复杂的结构，从原子到分子，再结合成具体的物质。宇宙诞生于将近100亿年之后，飘散在太空中的尘埃聚集，形成了太阳系，而地球是其中一个星球。最初，地球体积很小，随着尘埃和星体的撞击，体积不断增大，温度不断升高。之后，地球遭受的撞击变少，地表温度降低，而内部的岩浆不断喷发，形成了火山。火山灰中的蒸汽凝结为水，形成了海洋。有机体就是在海洋中诞生的，生命由此起源，耗费30多亿年的时间，不断进化，从有机体到藻类，再到多细胞生物。海洋生物是一段漫长而曲折的进化史。在地球形成的早期，由于星体运动和地壳运动的不确定性，维系平衡几乎是不可能的。自生命诞生以来，地球经历了至少5次灭绝事件，每一次都让不计其数的生命从地球消失。例如发生于 2.5 亿年前的二叠纪末期的灭绝事件，95%的生物遭受灭顶之灾。而发生于白垩纪第三纪的灭绝事件，导致地球上45%的生物灭绝。然而，从整个宇宙的发展史来看，地球的存在只是沧海一粟，地球的灾难并未改变宇宙的平衡与演化。但对地球自身来说，平衡和稳定是物种演化的先决条件。如果没有一个相对安全的环境，就不可能有多样的物种，也不可能有人类的诞生。趋向平衡的生态系统。与宇宙或者地球的诞生时间相比，人类存在的历史只有短短的几百万年时间，几乎可以忽略不计。在人类出现之前，地球经过亿万年的进化，形成了相对平衡的生态系统。人的出现，或者说智慧的诞生，对原本的生态系统产生了巨大的冲击。众所周知，生态系统是生物群落连同其所在的地理环境所构成的能量、物质的转化和循环系统。生态系统平衡建立在能量平衡、物质循环平衡和生物链平衡之上。能量平衡特别容易理解，生态系统需要的富商来自太阳，依靠太阳的能量形成自组织过程。从大自然长久的发展史来看，整个生态系统消耗的能量与能够利用的太阳能必须达到平衡，不能长期超负荷消耗。物质循环平衡是指无机物、有机物、无机物的循环平衡。生命系统的能量载体其实是在地球内部完成吸收和代谢。从微观角度来讲，物质循环是指水循环、氧气循环、氮循环、磷循环等。物质循环平衡表现为生态系统内部不会产生垃圾。生物链是能量和物质循环的载体， 生物链的起始是植物通过光合作用，把无机物转化为有机物，将太阳能转化为生物能，之后通过食物链，有机物向动物流动，最后再由动物和植物流向微生物。在最后这个过程中，有机物被分解氧化，重新转化为无机物，释放出能量。生物链是由多种物种连接而成，保持着能量的流动和物质的循环，维系着整个生命体系的良性存在。这种运转机制即生物链平衡。一般而言，生物种类越多样越复杂，其抵抗环境波动的能力就越强，整个生态系统也就更为稳定，生物链平衡的水平也就越高。如果你看过迪士尼的动画片《狮子王》，可能会记得电影中有这样一个情节。老狮子语重心长地告诉辛巴，狮子吃掉的那些食草的羚羊、斑马、兔子，并非是残忍的杀戮，而是为了维护整片草原。狮子王为什么这么说？因为这就是自然界的生态平衡。一片未曾遭受破坏的草原，动植物的数量和种类在一定时期内是基本稳定的。动植物互相适应，彼此制约，让一片草原欣欣向荣。狮子吃羚羊，羚羊吃草。狮子、豹子等大型凶猛动物死亡之后，身体又会变成植物的肥料。如此良性循环，草原才不会消失。可以说，自然界中所有的生物都不可能脱离其他生命物质而独立存在。生态系统内某一种生物的增加、减少、灭绝，都会影响生物链上其他生物的存在状态。营养学改变了大脑发育。假如没有人类文明的诞生，同时没有外源性的灾难，大自然的平衡会长期演化和保持下去。人类的祖先，早期猿人，大概诞生于200万到300万年前。之后经历了智人、直立人等阶段，大约7万年前，智人这一物种的生物开始出现。智人最大的特点是会思考，也就是会利用智慧为自己谋取生存福利。虽然说人类一思考，上帝就发笑，但正是因为思考，人类跃居为自然界的上帝。在地球发展史上，首次出现了为自己的利益而打算征服整个自然的物种，即人类。人类的分支比较复杂，因为区域地理环境不同，早期的人种有些高大，有些矮小，有些会凶残的猎捕，有些只是温和地采集着食物，但共同的特征是相对脑容量明显大于其他动物。相对脑容量是指大脑体积与身体体积的比值。动物学家研究了过去6000万年里生活过的500种哺乳动物的大脑，其跨度之大，涵盖了恐龙灭绝之后一直到今天的动物，结果发现，相对脑容量越大的动物越聪明。比如说，蓝鲸的大脑虽然比人脑大很多，但它的相对脑容量并不大，也就没有人聪明。它的大脑很大一部分是用来控制身体运动的，身体越高大，需要的脑容量相应就越大，但除此之外，用于智力活动的占比很小。其实生态系统平衡的打破是由营养学导致的，打破之后，自然界建立了由人类参与的新的平衡。早期的人类在获取食物上并无太大优势，一是他们的体格不占优势，无法与凶猛动物相抗衡；二是他们的奔跑速度也落后于羚羊、野狗、兔子等动物。远古时期的人类祖先处在食物链不太起眼的位置。人类是杂食性动物，摄食的动物蛋白是其他凶猛动物剩下的、更易消化的骨髓、大脑等难摄取的部位。杂食性保证了营养的均衡。另外，食物容易消化，使结余出的能量供给大脑，促进了脑容量的增加。硕大的脑袋是一份甜蜜的负担，它虽然让人类在智力上战胜了动物，但也导致了身体其他部位的退化。比如人类的肌肉和骨骼远不及其他灵长类动物发达，猴子可以在树上蹦来跳去，大猩猩臂力惊人，大脑结构脆弱，消耗的能量却很惊人。以智人为例，在身体不运动时，总量占比为2%至3%的大脑能量消耗却高达25%，而其他猿类在休息时，大脑能量消耗仅为8%。没有人知道我们的祖先什么时候学会了用火。直接的考古学证据来自于南非的 Wardwick 洞穴， 里面有100万年前人类祖先留下的灰烬和骨头，但人类用火的时间应该更早。人类学会用火炬有划时代的意义。美国人类学家兰厄姆认为，正是因为人类学会用火吃上熟食，人类的智慧才发生了飞跃。经过加热，食物不但变得更为美味，寄生虫病菌被杀死，蛋白和淀粉的物理化学结构也发生改变，身体内分解酶的工作效率大大提高，食物也更安全，更容易消化。比如黑猩猩每天需要花费5个小时咀嚼生肉，而人类只需要1个小时。人类考古发现，距今160万到190万年前的直立人的脑容量是其祖先能人的 1.5 倍，与此同时，其牙齿尺寸发生了人类进化史中最大幅度的下降，充分验证了这一点。火的运用和学会使用工具，让人类营养的摄入更加规律和多样。规律的食用熟食改变了人类的解剖结构，牙齿变小，更为圆润，肠道缩短，消化能力提高，反映到大脑上是脑容量变得更大。对比发展，人类的脑容量是猴子的 20.7 倍，是大猩猩的 4.3 倍。人的出现是生物界的革命，一群在最近几十万年来逐渐变得无所不能的欲望猴子打破了地球的宁静与平衡，开始替代上帝肆意摆布世界。1989年的奥斯卡获奖短片《平衡》是一则内涵丰富的现代寓言。在一个超现实的空间里，5个几乎一模一样的男子背靠背围成一圈，他们面无表情，又仿佛各怀心事。其中一个人向外迈出一步，空间发生了倾斜。原来，这5个人站在一个四方形的平板上，中间只有一个支点。他们默契地向四方走去，尽力保持平衡，随后拿出了钓鱼竿垂钓。其中一个人钓上了一只音乐木箱，当他想要窥探木箱的秘密时，其他4个人也充满了好奇，于是平衡被打破了。围绕着这只音乐木箱，5个人展开角逐，最终木板的两端剩下孤单单的一个人，以及一只永远无法触碰的木箱。这样一则现代寓言可以从多个层面解读。如果平板是地球，寓意人与自然的不平衡；如果平板是当今世界，那5个人代表了国家之间的不平衡；如果平板是一个人，5个人隐喻了名利、工作、健康等要素，反映了内心的不平衡。平衡的法则指引着这个世界，每一方势力似乎都能够打破平衡，但最终又被平衡所引导。人类的存在需要平衡，个体的健康需要平衡。当贪婪和诱惑出现时，平衡就会被打破。人类在地球这一叶扁舟上，只有同舟共济，保持平衡，才能抵达彼岸。从浩渺的宇宙到神奇的地球，从庞大的生态系统到复杂的人类，这世间的万事万物都是从不稳定趋向稳定平衡的。每一个独立的人类个体同样如此，它无时无刻不在追求内外的平衡。人体作为生态系统的一部分，要与外部自然环境相平衡，同时对身体内部而言，也在不断协调中趋向生理与心理的平衡。生命不在于运动，也不在于静止，而在于平衡。任何生命系统都是因平衡而生，因不平衡而亡。新的平衡孕育新的生命。人类是地球平衡运动的产物，具备生物圈内所有生命系统的特征。然而，智慧将人类和其他动物区分开来，在不断的进化中，人类一次次跃升，直至站在了食物链的顶端。营养革命。当人类站在食物链的顶端，表面看来，人类用智慧控制了自然界，站在了营养金字塔的顶端。但大自然固有的规律又会对人类产生反噬，在控制与反噬之中，建立新的规则，又形成新的动态平衡。人类真的只是中等营养级吗？从本质上来看，食物链是营养的循环与传递。我们知道，食物链中的生物分为生产者、消费者、分解者。营养由以绿色植物为代表的生产者创造，在消费者之间流动，最终被分解者重新带回大自然，完成一次轮回。 在人类没有出现之前，更准确的说法是在人类的智慧没有发挥作用之前，人类是食物链中间的一环，人会捕捉猎物，也面临着被吃掉的危险，并且后者的概率更大。整个生态系统依照适者生存、优胜劣汰的法则保持着动态平衡，营养的产出与消耗基本持平。如果把人类个体放在纯粹的自然环境中，人属于中层消费者。如前文所说，人类这种动物狩猎意识低下，既缺乏捕猎器官，战斗力又远低于同重量级的其他肉食性动物，而且免疫系统脆弱，很容易因感染细菌病毒而死亡。其实，在自然环境中，人类早已不适合自然竞争的规则，是被优胜劣汰的法则所淘汰的对象。从营养级角度来看，人类也不是处在食物链的顶端。营养级是指一个物种在食物网络中的位置，以绿色植物为主的生产者处在第一营养级，而以食物为食的动物处在第二营养级，即食草动物营养级。第三营养级包括所有以食草动物为食的食肉动物，以此类推，有第四、第五营养级。对于营养级最通俗的说法是，大鱼吃小鱼，小鱼吃虾米，虾米吃水草，水草、虾米、小鱼、大鱼构成了一个清晰的营养金字塔。一般来说，营养级的位置越高，数量和种类就会越少，这是因为从一个营养级向下一个营养级流动的能力大幅减少，只有 10%， 即十分之一定律。植物对太阳能的利用率往往不到 1%， 这 1% 的能量传递到第二营养级只剩下 0.1%，到第三营养级生物时，生物机体只有 0.01% 的太阳能，自然高处不胜寒。很多人会好奇，人类究竟属于第几营养级？人是杂食性动物，地上长的、天上飞的、草原跑的、水里游的，人类都吃。自然界中的狼、野狗等动物处于第三营养级。人吃这么多种食物，综合起来也只相当于狗和狼的地位，大概处在第三营养级。当然，对于素食主义者来说，这个营养级是高了，他们应该被归为第二营养级。一项针对全球176个国家49年的人类食物消耗统计分析给出了更为精确的数据。2009年，全球的平均人类营养级大概只有 2.21， 相当于陆地上的猪和水里的凤尾鱼的营养级，差不多位于食物链的中下游。而顶级捕食者如秃鹫、狮子等凶猛动物的营养级高达 5.5， 战斗力弱、身体素质差的人类处在中等营养级，却依然是自然界的顶级捕食者。我们处在食物链的顶端，消耗着自然界最多的资源，影响着整个地球的生态系统。这是因为与其他动物仅仅求生存不同，人类要吃得丰富、住得舒服、穿得漂亮、玩得开心，综合起来耗能巨大。看得见的蝴蝶效应。在科幻电影中，人类尚有无法战胜的物种天敌，如克隆而来的恐龙、入侵地球的外星人、脱离控制的人工智能。然而，这些只是人类的假想敌。即便是这些假想敌，电影也是以人类的胜利作为结局。早在遥远的公元前，人类掌握了冷兵器之后，物种上的天敌就已经很少了。肉身难以摧毁的铠甲、人海战术和协同机制，让人类几乎能够碾压所有凶猛野兽。更不要说科技发达的今天，杀伤力极大的火药炮弹令人不寒而栗，几乎找不到人类无法战胜的动物。人类站在食物链的顶端，从采集社会向农业社会过渡，从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发展，建立了新的生态系统。其中以农田生态系统和城市生态系统最为典型，而这两种生态系统均以驱逐和控制其他物种为前提。人类从自己的诉求出发，对自然界的平衡发起了新的挑战。20世纪80年代，美国动物学家罗伯特·潘恩提出了著名的营养级联效应。他认为，食物链最顶端或高级捕食者造成的影响，不仅影响其下一级直接的猎物，还会影响与该捕食者关系更远的影响级。比如狮子王中的食物链，狮子是草原高级捕食者，如果减少狮子的数量，草原羚羊、兔子等食草动物就会增加， 相应的，草原植被数量就会减少。当人类成为自然界的征服者和掌控者，便开始持续改变其他生物的营养级水平。密歇根州立大学的研究员进行过以分布广泛的海燕为对象的研究，经过对海燕几千年觅食情况的对比，他们发现近3000年左右，海燕的食物来源保持稳定，但最近100年左右的食源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海燕的营养级降低了。这种明显的改变与人类的活动有很大的关系，人们的捕捞行为改变了鱼群的活动区域和数量，海燕只能捕食规格更小的鱼虾，从而降低了自身的营养级别。这只是其中一个例子，自然界中所有生物种群的动态变化，营养级的提高、降低或紊乱，或多或少都是由于人类的生存与发展造成的。还有更可怕的改变营养级的方式，如砍伐森林、大气污染、污染物泄漏等破坏性行为，甚至会直接导致物种的锐减和灭绝。生态系统并非单向度的，人类虽然掌握了食物链，但也是生命世界的一份子。人类违反自然规律的行为也会遭受大自然的反噬，如过度的污染物流向农田和水域，会导致农作物减产，影响粮食安全。水体污染之后，鱼类产品的数量急剧下降，人类的食物来源也会减少。正相关的干扰与反噬。营养革命不是一蹴而就的，它随着人类文明的发展而变化，人类对大自然的统治因技术的提高而不断加强。人类处于采集社会时，对自然界的干扰度相对较低，生态系统保持了原始的平衡。然而到了农业社会，人类支配自然的能力大幅度提高。幼发拉底河和底格里斯河流域是农业文明的发源地。早在10000年前，西亚人开始种植小麦，9000年前他们发明了灌溉系统，6000年前两河流域开始使用处理牵引播种庄稼。又过了几千年，公元前19世纪中期，阿摩列伊人统一了两河流域，建立了古巴比伦王国，两河流域的文明达到鼎盛。正是这个王国建造了世界八大奇迹之一——巴比伦空中花园。古巴比伦王国的灭亡表面上看是汉谟拉比死后帝国瓦解、外族入侵所致，而本质上是由于自然环境不堪重负、生态恶化、粮食供应不足。这一时期经济发展、城市扩张、人口增加，导致对耕地和木材的需求加大，于是两河流域的森林被大量砍伐，水土流失严重，农田沦为沙漠，粮食供应不足导致国家内乱，给周边外族以可乘之机。中国一直是典型的农业社会，我们现在可能无法想象，2000-3000年前，内蒙古南部生长着茂密的松林，渭河流域森林郁郁，国土森林覆盖率达50%以上。随着华夏文明的崛起，人口不断增多，村庄聚集为城市，农业文明在唐朝达到顶峰，代价是草原被开垦为农田，黄河流域两侧的森林被大面积砍伐，农田沙漠化，天灾增多，生态环境恶化。工业社会对自然的支配更是有恃无恐，而到了信息化的今天，地球上留下了更深刻的人类痕迹。目前，地球上已经很难找到没有人类足迹的区域了。毫无疑问，食物链系统已无力通过自然调节控制人类的数量。相反，站在食物链顶端的人类正成为影响和改变地球的主导力量，也必然会对营养级产生重大影响。人类营养的变迁。在人类漫长的进化史中，吃什么很重要。大家可能不会相信，像今天这种物质丰富、吃喝不愁的饮食状况，只有100多年时间。在这之前，人类绝大多数时间都在为营养不良而发愁。99%的渔猎时代。如果从人类的原始祖先早期猿人算起，人类的出现有200-300万年的历史。大概10000年前，人类逐渐进入农业文明时期。之前在漫长的历史长河里，人类依靠狩猎捕鱼和采集果蔬生活，相当于99%的时间都处在渔猎时代。尤瓦尔·赫拉利在《人类简史》中 对狩猎采集有十分美好的想象，物质充足，工作轻松，生活悠闲，人们相处得其乐融融。物种起源学家哈伦也认为，渔猎时代是迄今为止人类最成功、最持久、最适应的生活方式。人类最早是聚集在非洲，那里有丰富的物种和资源，果树常年结果，玉、木薯、薯芋等块茎类植物一年四季随处可以挖掘，为人类提供了充足的食物，不必贮藏备荒。据说三株面包树所产可满足一个人全年的食物需求，如果采集椰子，一个人劳动一个月即可满足两年的消费。块茎类的食物采集效率更高，据人类学家拉卡萨斯推测，在肥沃的地区，20名妇女每天劳作6个小时，一个月的工作量就可以维持300人的粮食所需。渔猎时代稳定富足的前提是人口数量很少，自然资源丰富，只有这样才能保证人类获得充足的营养。跟之后的农民和工人相比，采集者的营养结构更为均衡。骨骼化石的证据显示，远古采集者身体较高，体格健壮，说明他们很少遇到营养不良的问题。采集者的平均寿命大概在30-40岁，表面上看低于农业社会和工业社会人类的平均寿命，根本原因其实是当时婴幼儿夭折的情形普遍，拉低了寿命数值。只要能活过青壮年，长寿对渔猎时代的人类而言非常容易。热带森林、雨林、草原的动植物的丰富程度超出我们的想象，由此推算，渔猎时代的食物也必定非常多样。甜蜜多汁的水果，生长迅速的菌类，大小不一的动物，味道鲜美的鱼类，以及各种野生蔬菜交织在一起，组成了采集者的一日三餐。当然，由于不具备储存意识，以及采集捕猎的不确定性，偶尔的饥饿在所难免，饥一顿饱一顿才是当时的常态。多样化的饮食提供了均衡健康的营养，轻松悠闲的生活方式保证了开朗明快的心理状态。如果没有大型凶猛动物的攻击，无法避免的天灾，无忧无虑的远古人类是非常幸福的。当然，人类历史长河中这漫长的99%的时间，人类究竟是幸福还是不幸，我们只能凭借他们留下的证据尽情想象。在物质丰富的表象下，也可能围捕一头猎物是族群惊心动魄的冒险，族人必然有受伤和牺牲。尝试果实和蔬菜是以生命为代价的，植物中的毒素让一个又一个人类祖先倒下，幼小的婴儿和衰老的长者是氏族逃亡中轻易就被抛弃的弱者，他们只能沦为其他动物的食物，生存就是这般残酷。更不要说小部落之间的暴力纷争，死于群殴绝非小概率事件。